喂喂喂，
小罗，周日干嘛呢？
哎，在家躺着没事干呢。
和我们一起看橄榄球吧。
橄榄球？哎，我怕我看不懂呀。
有个节目叫《大侃橄榄球》，橄榄球知识深入浅出，还很幽默。
哎，是吗？那我去听听。
哎，大侃橄榄球，大家好，我是 Oliver。
大家好，我是小卢。
大家好，我是宇王。
哎，宇王又回来了，我觉得上次咱们聊得太高兴了，然后很多宇王的精辟的分析，我觉得最后在比赛中间也得到了印证，所以这一周我们继续来和宇王还有小卢，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周的比赛，这一周的Division Round， 是不是大家觉得哪场比赛印象最深刻？
Division Round 的话，我个人感觉印象最深刻的那当然就是两个伟大的四分卫对决，
Breeze， 可怜的 Breeze 老朱。哎，他们赛后的那个花絮，小罗你是不是要聊一聊？你觉得
非常的温情啊，就是因为是在 Superdome 嘛，在 New Orleans， 所以说就感觉就赛后了，大家都换上便装，然后 Breeze和 Brady 两个人在聊天，然后 Breeze 的老婆还有他的四个孩子满场到处乱跑，然后就看见 Brady 还给Breeze 的儿子传了一个精准的这个精准的拿阵，对，然后还叮嘱子他的那个儿子说不要欺负自己的妹妹，虽然那个小孩当时就吼回去了说 No， 但是这个的也是证明了橄榄球场下没有敌人，只有朋友，是吧？
对，就我也看了那场比赛之后 ，Drew Brees 走回那 tunnel 还是挺伤感的。他应该是可能，整个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在 Superdome 比赛了。看他回去的时候，最后那一幕走进 tunnel 的时候，往回看了一下这个打了这么多比赛的 Superdome， 感觉还是让人挺伤感的。老朱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可能
这个传奇生涯。
对，而且感觉就是因为新冠，对吧 ？Superdome 就人也是零零星星的，哎，没有感觉，有点可惜啊，没有得到一个这个老将传奇的老将应有的这个待遇，对吧？山呼海啸一般的。
我也是前几天在看那个说本是不是可能作为一个钢人球迷嘛，看还是关心本，骂嘴上还是要骂，说他哎呀不行啦，快要退役吧，但是看说。还是需要给本最后一个就是 full pack full house 的Hinesfield 作为他的 farewell tour，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新冠确实在有些老将，比如说前段时间刚刚退役的 Philip Rivers， 和 Drew Brees， 应该还是我觉得还是挺伤感的，因为他们最后一个赛季应该还是 deserve 一个爆满的一个球场来给他们做一下最后的这么一个 farewell。哎，
咱们这一开始就把气氛搞得有点 low 啊，有点 down 啊，的确很伤感。而且这场比赛我就有很多值得聊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好好详细的来聊一聊。今天一开始呢，我想我们反正这一赛季只剩下三场比赛了嘛，我想要简单的来聊一聊我观察到的这个赛季的几个大的趋势啊。首先就是我觉得这个联盟现在已经是一个纯进攻型由进攻主导的联盟了，你看这剩下来的四支球队没有一支不是以进攻著称的，对不对？你想 Packers、Bills、Chiefs 还有 Buccaneers 全部是豪华的进攻阵容，而靠防守打一路打到现在的 Rams、 Saints 还有 Ravens也就到 Division Round 这一轮全部止步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啊，整个联盟肯定会以进攻为主导，而且这个赛季总体得分比原来场均多了三分，等于是每场多踢一个 field goal 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以后肯定是哪个进攻教练和球队的文化能够搞得更棒啊，哪个球队就更有机会去拿 Super Bowl。
哎，其实我有一点不是很同意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你看啊，就是靠防守的球队他走不到决赛， 但是光有进攻没有防守的球队感觉季后赛都进不了，比如说 Chargers， 比如说 Atlanta， 是吧？就感觉最后的你看这四支球队，虽然他们的防守不一定是特别好，但是还是比较靠谱的，对吧？像 Green Bay 的这个二线防守非常的强，然后 Tampa 呢至少防跑呢是一绝，对吧？然后在另外一边的 Bills 其实整体的防守都还不错，像 Tre'Davious White 啊，或者是像他们对乌鸦的这个防跑都做得非常好。唯一的可能就是这四家里面稍微弱一点就是 Chiefs 的防守，但是至少 Chiefs 的 pass rush 还是比较犀利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感觉防守也不能完全不行，至少还是要有一些些的这个料才行。
我挺同意两位的观点的，我补充一点，Oliver 说的一点，我觉得确实这个联盟，这个赛季创下了得分的新高，就是现在进攻举着进攻大旗一路走到现在这四支球队。然后我观察到一点，说进攻确实进攻强的球队走到了现在，而且特别是我觉得是传球进攻强的球队，可能现在走得越来越远了。咱们看一下这四支球队 ：Chiefs、Packers、Bills 和 Buccaneers。Chiefs、Packers 和 Buccaneers 的 quarterback 我就不多说了，这些在联盟里面，包括 Mahomes 已经是历史级别的球员了。那今年可能进步最快，或者也是一个 MVP 有力的这个角逐者，这个 Josh Allen。其实这四支球队有一点的共性吧。我就觉得传球的进攻应该是联盟当中最好的四支球队了，都有非常好的quarterback， 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 wide receiver
接球手。对
对，反而呢他们的 running game 可能稍微弱一点，比如说 Chiefs 在伤了 Elair 之后，包括 Bills 的 running game 也一直，现在 Zach Moss 又受伤， Buccaneer 虽然有 Fournette，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场 divisional 比赛当中 Fournette 被 Tom Brady 用成了 James White。然后 Packers 呢 Aaron Jones 也是不是以纯路面只会在路面硬推的那种，还是有很多进攻能力，可以给球队更多选择。可能这个也不能说橄榄球就往这方面走，但是进攻现在确实更加越来越倚重 quarterback 跟 wide receiver 这么一种连线，所以这是对这四支球队这样的看法。
剩下来四支球队有现在最最棒的四个四分卫毫无疑问。哎，但如果你说的这个进攻很重要啊，我觉得正好和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新闻就衔接在一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最近几个新的主教练的人选爆出来的，一个是 Jets， 纽约喷气机雇佣了前49人的 Defensive Coordinator 防守协调员 Robert Saleh。这个教练非常有个性，大家如果没有看过他的场边指导的话一定要去看看。所以 Jets 在有这么好的一手牌，我知道小卢特别喜欢 Jets， 觉得 Jets 攻守平衡，对吧？然后虽然这个选秀拿不到Lawrence 了，可是也可以选一个。哎，最近还传闻 Watson 有可能会去 Jets， 如果想象一下如果 Watson 去了 Jets， 搭配这个 San Francisco 的防守组，防守的战术，这个 Jets 还是很有希望。另一边 ，Chargers 也雇佣了 Rams 的防守组协调员 Brandon Staley， 成为他们的新的 Head Coach 主教练。哎，所以这个势头还是很明显，就是首先你的主教练是一个 Team Manager， 是一个 Player Coach。你能够和 player 进行沟通，其次还是要看这种防守，因为毕竟联盟里面的进攻大师就那么几个。可是明年我们可能会迎来另一个进攻大师 Urban Meyer， 也是一个大学的传奇， Ohio State 的传奇，他被 Jaguars 雇佣成为新的主教练。所以明年的这个势头又要回到之前说的进攻势头，就是从大学去雇主教练来，然后这样子把节奏打得更加快，得分更加多。哎，明年看点还是很多的。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我之前看那个 Bill Belichick 的纪录片啊，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看他的纪录片，不过我觉得
他有学那个 Urban Meyer 的战术，
是吧？就是我看到他里面说一点，我觉得很赞同，就是防守是可以练出来，就是。防守其实防守的调教是很看主教练的，然后进攻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要看天赋，就是你的这个进攻，比如说像除非你是像 Sean McVay 这样子比较 真的是很天赋异禀很有想法的主教练的话，否则你进攻你没有那种
进攻靠闷是吧，
就是进攻是靠球员的一些天赋对吧，但是防守
是在没有一个好的进攻体系下，要是有好的进攻体系那怎么样，
就是有好的进攻体系，但是比如说就像 Kingsbury 啊 Bruce Arians 这种还是得靠就是人才的堆积，但是防守的话、像 Bill Belichick 这种的话我逃一逃，他的其实性价比上面的话是更容易调配出一支比较好的防守的队伍的，
对肯定的，
而且就像我们
防守更看体系，
对，而且就像这赛季也证明了对吧，像 Steelers 这种只靠 T field goal 防守好也是可以进季后赛的嘛对吧，
诶输球还不是防守掉链子，
不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至少防守能够把球队的下限给拉高，这样子的话对股东呀对球迷什么的也有个交代是吧，
行我们回到正题啊，我们刚才提到了 Rams 新的、防守组教练被 Chargers 过去当他们的主教练了，这个正好就接到这个 Rams 这一场比赛啊，我们直接来聊一聊打 Green Bay 最后18-32输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觉得这场比赛 Rams 的防守组已经做到最好了，真的是竭尽全力了，全场比赛可能只有一次失误，就是第四节七分钟的 Elazar 的那个长的 touchdown 那一次、Rams 整体没有想到对方会传球，莫名其妙的一个 cover zero 让所有人都去防跑，结果就让 Elazar 一个人一对一的情况下凭借速度拉开了空间，然后锁定了比赛的胜利啊，然后一下子把比分拉开了，哎，但是除此以外，我觉得整场比赛 Green Bay 的进攻其实还是被 Rams 这个防守限制了。可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Rams 因为没有进攻嘛，一个完全没有进攻的球队是不可能赢球的。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我想说一下，还是上个星期我们提到了那个、他们的明星。明星脚腕 Jalen Ramsey， 这场比赛其实一个很大的看点 ，Jalen Ramsey vs
Davante Adams，
对 Davante Adams， 其实说是 Davante Adams 拿到了一个 touchdown， 不过那个 touchdown 其实是一个战术造成的一个让 Jalen Ramsey 需要跨越整一个场去防守，其实我觉得在这场比赛里面。Ramsey 肯定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了 Davante Adams， 如果不是最后 Oliver 所说的 Lazard 站出来拿了这96 yards 的一个 touchdown 的话，其实 Green Bay 的进攻很明显是被Rams 限制住了，而且 Rams 这么靠着防守其实打了一个赛季了，他们的防守其实从Aaron Donald到后面的 Ramsey 到包括他们的 Safety 都其实在这一个赛季之内发挥了很出色的发挥的特别出色，所以怎么说呢， Green Bay 的进攻确实值得表扬，但是到了跟 Buccaneers 的这场比赛，咱们就要看一下这个 Buccaneers 是否还能像 Rams 一样这么好的限制住他，这也是如果 Tom Brady 跟 Buccaneers 想在走得更远进 Super Bowl， 在他们的主场能打 Super Bowl 的话，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对，其实我想提一点，就是这一场Green Bay 最大的就是吃到的最大的红利就是 Aaron Donald 的这个伤情如果就是我之前看赛后的分析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 Aaron Donald 他的外号叫 Speed Devil 嘛，就是说他虽然他的个子比较小只，但是他的速度在他的这个同体型的人里面是快到不可思议的，尤其是他的转向和灵活性。而这场比赛因为他的受伤导致严重影响了他的状态，这样子的话他的 size 就不吃香了。那平时一般来说 Aaron Donald 的这种 pass rush 会对对方的四分卫造成巨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一般来说他都会 double team 他，这样子的话相当于就是对方的这个 O-line 是少一个人的状态。但是这场比赛Aaron Donald 基本上没有在对方的这个新人的这个 tackle 叫做 Elkton Jenkins 对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这样子的一个O-line 的一个队员，在他的这种一对一的单挑上面基本上都没有赢几次，最后还恼羞成怒拿了一个 personal foul。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整个 Rams 对 Rodgers 的这个压制上是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之前我看我的 YouTube 男神 Brett 曾经分析过，对吧，就是对 Rodgers 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通过 pass rush 让他就丢一种中短传啊，这个时候他其实在所有的传球里面他是最容易失误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就感觉 Rams 还是吃了防线不整的这个亏啊。
这个进攻如果没有前面的 pass rush 带动的话，肯定后面会特别难打。但是对 Devontae Adams 和 Aaron Rodgers 这组全联盟目前最难以防守的组合， Adams 只拿到66码一个打阵，我觉得是防得非常好啊，但是就偏偏漏了 Lazard。 然后上一集的时候我也做了大胆预测，我说 Green Bay 会在地面进攻上硬吃 Rams， 因为 Rams 需要去防 Aaron Rodgers 的传球啊。这场比赛也 Green Bay 跑了191码啊，几个人加起来，然后基本上就靠地面进攻能够成功的拖缓比赛节奏，然后把胜利的果实保存到最后。哎，但是整场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吧，你就感觉看的时候 Lazard 那个打阵你就觉得总是要发生的，就是在等那一层窗户纸什么时候会被捅破。
对，感觉 Rodgers 整个人一点都不慌啊。不过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 Rams 这边Akers 甚至连续两场都发挥的非常好啊，感觉明年开始应该是会统领这个
Fantasy 一号签。
对， Fantasy 也不能说是一号签，但是至少是前面几号的这个，或者第一轮或者第二轮就会被选走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OK， 哎，那我们再说一场比赛吧，下一场你觉得我们聊哪一场？
那下场我来挑一下吧，就挑我们 Steelers 输的那场的对手 Cleveland 跟 Kansas City 这场比赛，是特别有意思的比赛。虽然一开始在 Mahomes 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点脚趾的受伤，但是呢，在他因为 concussion 下场之前，还是依然他发挥的特别出色，30传21中255码一打阵的这么一个数据，而且他跟 Kelsey 的这么一个连线一整个赛季都非常的来电，依然保持着特别高的效率。总感觉就是 Kansas City 跟 Cleveland 不在一个等级上面，看着比赛总感觉 Kansas City 是可以一直整场比赛都保持对 Cleveland 至少两个球权以上的领先，直到 Mahomes 在第三节下场之后，感觉 Cleveland 有一点起色，包括最后阶段他们有个 fourth and six， 我其实觉得特别可惜，没有去尝试再去攻一下，而是把球又交回了。可能他们觉得对面不是 Mahomes， 如果对面是 Mahomes， 可能Stefanski 那个四档 six 可能就真的是会让Cleveland 打下去，可能这场比赛就有希望了。但是最后在 backup Henning 的那两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冲球，包括 Andy Reid 在四档一的时候那个给 Tyreek Hill 锁定胜局的那一传，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在我看来是这 Divisional Round 里面最精彩的一场。
哎，这场比赛其实一开始 Browns 如果那个没有 Touchback Higgins 那个球在打阵区没有掉球的话，其实这场比赛的结局是还挺难预料的，就当时是3-16嘛，如果那个球打阵了就变成10-16、接下来然后双方再怎么发展其实真的很难说啊。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Browns 打逆风球的这个水平还是有限，而因为就是一开始由于落后的比较多，所以说他们最强的两个武器对吧 Hunt 和 Nick Chubb 其实得到的这个冲球的机会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就是在这场比赛 Kansas 的整个这个防线也是站了出来啊，包括他们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就是他们那个叫什么 Tyrann Mathieu 对吧，然后包括 Frank Clark 这样子的这些球员，他其实都真的是帮助这个球队扛过了这个难关。而另外一点就是我之前看到的应该是第二节左右吧还是第三节，Cleveland 的那个 Jedrick Wills 就是今年选的那很靠谱的这个 offensive tackle 受伤下场，这个直接导致 Baker 整个人就慌掉了，然后面对的压力变大，出球速度更快，然后出球的距离也更短，其实也是那对于就是 Kansas 来说是一个利好的状态，因为 Baker 这种心理素质不太行的四分卫的话，一旦受到的压力比较大的话，他能够追回来的分，他的这个行动模式就更容易判断一些，然后就更加好防守。
这两场比赛基本上 Baker 都被 Stefanski 规定要出球快啊，就是避免他过多的去啊做出失误，然后因为他 read 真的不行，他first read second read 没有了之后，第三他也没有外接手，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啊。另外你前面提到了 Tyrann Mathieu，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把自己放在了 Hall of Famer 这种名人堂级别的球员的感觉了，这场比赛完全爆发，一个 forced fumble， 一个 interception， 然后 lead team in tackles seven 啊，全队最多的 tackles， 而且他经常全队最多 tackles， 作为一个脚位四处乱跑特别厉害，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整个 Chiefs 进攻防守组的核心，防守组的领袖。
Tyrann Mathieu 好像一直都是防守组的领袖吧？我
以前他们有那个，他们也有Clark Frank Clark， 然后上个 Super Bowl 打得也非常好，还有好多 pass rush 是他们的比较依赖的防守方的优势。
我之前看就是有一个也是分析Chiefs 的这个防守组的一个小短片，里面就讲到其实 Chiefs 的这个防守组有点像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 Moneyball， 就是那个魔球，然后就讲的是利用大数据捡那些水平可以但是性格古古怪怪的这种球员，用低价签他们组成一个球队然后他就说就是 Kansas 的这个防守组就有点像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唯一一个正常人就是 Tyrann Mathieu， 所以说为什么他是一个就是可以统领的，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性格比较稳定，像 Frank Clark 这种就是当年也是弃将在这个 Chiefs 重获青春也是不容易。
对，前面宇昂提到那个第四档那个 call 真的是太精彩了，就四档要转换一档的时候， Tony Romo 都已经完完全全说这个球肯定不会发球，你们放心好了，这肯定是个假的，结果马上打脸是吧。
对， Tony Romo 在这场比赛已经被打脸两次，第一次是在这个 play 前面一次三档Henning 跑球的时候，他说啊他已经把 Kansas City 送进了这个跟 Bills 的比赛了，哎，然后发现短了一码，然后 right after this 后面一个 play 他说他们肯定不会打，如果他们应该做最正确的决定就是他们让对方先早动，然后又被打脸了。还是觉得 Andy Reid 这么一个教练还是艺高人胆大，这个 fourth and one 感觉 Cleveland 的整个 pass rush 啊什么都没有做好准备，然后Henning 也是非常准确的找到了这个
Terry Hill
然后彻底就是把比赛终结。
哎 ，Henny 这个 serviceable 这个替补也可以用但是这一招真的是太可怕了，我觉得从来没有看到比赛最后阶段，然后四档基本上都已经很稳的情况下，竟然还冒险 go for it 而且还拿到了，这个有点可怕。我觉得 Chiefs 现在的这个自信心啊，哎，从主教练开始由上而下的渗透，全队的自信心都达到了巅峰。那要不我们再来聊一聊下一场他们的对手比尔和乌鸦的这场比赛。
对，这场比赛哎呦简直了，一开始以为联盟两个最强进攻的这个四分卫带领的这个进攻大队对吧，有一场漂亮的对攻大战，结果半场一看呀3-3真的是双方的但是不能怪他们，因为其实双方的这个防守都发挥的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 Bills 这场真的是怎么说呢，不知道是应该说是头铁呢，还是说应该说是可能对这个乌鸦有忌惮，他们风非常的大，理论上来说其实是不应该传那么多球的，但是上一场可能看见 Henry 吧，亨利大帝被乌鸦限制的跑不出来，自己看看自己队里面的 Singletary 觉得不靠谱，然后就开始狂传球，整个上半场好像只冲了一次球，但是
但那些都是短传，这个赛季 Allen 的短传命中率极高，然后他们也开始更多的用这种短传的战术。
而且 Allen 手劲大嘛，所以说就是也不太会被受风速这个影响。但是 Davis 和 Diggs 其实都上半场发挥的一般，就是包括 Davis 有个吊球，然后 Diggs 的话呢是大空档没有传到。那然后这边呢，好像是乌鸦这边有是 J.K. Dobbins 有吊球，然后乌鸦这边好像也打不开，所以上半场非常的沉闷。
就说起，接着露露前面说的，本来是想象是一场对攻大战啊，变成了一个防守大战，上半场3-3。其实整场比赛看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个风速其实对 kicker 的影响也挺大的。平时我们输球基本上不会说到 kicker， 因为觉得，包括这两场比赛，这两个队的两个 kicker， 一个是名人堂球员 Justin Tucker， 一个是今年 rookie， 虽然是 rookie， 但是还是踢得挺好的 Tyler Bass。两个人整场比赛一共一人两次 miss field， 特别是 Tucker 这个 back to back 的两个 miss， 让人瞠目结舌。作为一个 Steeler 球迷，已经饱受了 Tucker 折磨多少年，最后两三秒的绝杀，我记忆中已经有3-4个，连续踢丢两个不像 Tucker 的 caliber。 但是由此可见，这个风速在 Buffalo 那个天气对这场比赛无论是传球和踢球的影响都很大。有个细节，在第三节有一个镜头给到了那个黄色的 goalpost 的时候，能发现这么粗这么高的 goalpost 在 Buffalo 的这么晚上的大风当中都变得颤颤巍巍在那边摇晃。所以天气其实对这场比赛的从进攻大战变成了一场防守包括比分低的这样的比赛，也是造成了很挺大的影响。
对，但从那侧面又证明了 Baltimore 他的 run defense is real， 是真的强。这场比赛两个线位 Matthew Judon 和 LJ Fort 发挥的都特别好，限制了比尔的地面进攻，然后比尔靠这种短传从两边搞一些 gimmicks， 搞一些 screen， 然后外接手去冲，最后还是要看这一个Josh Allen 和 Stephon Diggs 的连线，这一对组合可能仅次于 Devonta Adams 和 Aaron Rodgers 吧，说不定再让他们打个一个赛季，这两个人的默契可以达到巅峰。如果比尔和 Green Bay 在 Super Bowl 相遇了，这两个组合也是有点精彩的，就是两个全在全联盟最厉害的四分卫外接手组合的对战。
对，而且你如果想想的话， Bills 和 Green Bay 其实一边有一个很强的脚位，所以说就这两边也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是 Tredavious White， 一个Jerry Alexander。 我觉得最后这场比赛稍微说一下，其实整个比赛差不多在第三节的时候 Lamar 脑震荡然后下场，然后整比赛差不多就结束了，就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光靠防守没有进攻的话没有办法赢比赛。那这场比赛乌鸦队在 Lamar 下场后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进攻的方法了，那只有让 Bill 在两个拿到了两个 touchdown 的这个优势以后慢慢的靠往前推进，然后消耗时间，最后也是让比赛就是应该说有一点甚至有一点点兵不血刃的结束了。
哎，最后一场比赛了，我们把重头戏留到了最后，也是最伤感的。我个人真的很喜欢 Saints， 作为我的第二主队，这几年基本上就不怎么能够，他们总能够在钢人被淘汰的下一场下一周被淘汰，我也真是绝了。每次都是觉得钢人淘汰了之后，哎，又有还剩一支半个主队可以看，结果没想到马上第二轮就被淘汰，这次也不例外，而且有可能是 Drew Brees 人生最后一场比赛了。但是啊， Tampa Bay 这边最大的明星我觉得是 Devin White，这个小朋友太厉害了，现为身体素质长着一个跑风的身体，对吧？裸，然后去打线位，真的是不讲武德。然后几次11个 tackle， 这整场比赛一个人在中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种感觉，还有一个超节，一个 fumble recover， 捡球，然后 turnover， 这个真的是这场比赛为这个小将在他的自己的这个名牌簿上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步。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 like Devin White 真的是要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之前因为他是 Baker 那一届的好像，然后 所以说他今年是二年级生。然后二年级生其实他当时在选秀的时候，我是专门看过一个关于他的这个介绍。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像是当年整个防守组里面身体素质最好的，有点像今年 Chase Young 的感觉。但是他的问题是技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高中一直打的是跑锋，然后偶尔打一些像 inside linebacker， 大学的时候开始打 inside linebacker， 所以说他的这个 tackle 的姿势很多时候不对，他有点像就是用 stiff arm 的动作去 tackle 别人，导致经常抱的位置比较高。所以当时 Buccaneer 选他的时候是很多人会说就是不知道这个人调教的出来调教不出来。但是他在打了一年之后呢，和包括 Levante David、Shaq Barrett 还有、Jean-Pierre Paul 三个人组成了联盟可能最恐怖的这个线位组合，对吧？而在这四个人里面，他的角色甚至有点像指挥官。因为像 Shaq Barrett 或者是像那个叫什么，就是 Levante David， 这两个人是负责 pass rush， 而他和 Jean-Pierre Paul 其实是更多的是一个多功能的这样组合。他是要看自己是要去拦跑锋，是要负责超级，还是要怎么样。所以说感觉今年才是他的第二年就已经打到这样子的水平，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在看比赛的时候，我今天还跟 Oliver 说，我看了一个 mic'd up， 整场追着 Kamara 去 tackle， 然后 tackle 完了以后就对着 Kamara 说 AK what's up AK， 有一种非常挑衅的感觉。感觉也是两个这种年轻的球员之间的这种激情四射的瞬间。
对，说起这个 Devin White， 其实就跟路一样，我在那年也特意关注过 Devin White， 因为当时作为 Steeler 球迷，在 Shazier 伤了之后，那年Steeler 是选了
Devin Bush，
yes， 就是那其实是那个 class 里面最好的两个middle linebacker。但是当时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就是 Devin White 呢是更加身体素质爆棚，更加就像 Kevin Lewis 所说的那个今年的 Chase Young， 然后 Devin Bush 呢是更加就身体素质没这么好，比 Devin White 轻，比 Devin White 矮，但是呢他是更加从小就开始打 linebacker 这个位置，技术更加全面。所以哎，一直也希望在两个同年级的 Devin 之中当中 Devin Bush 能够更胜一筹。不过现在看起来今年 Devin Bush 的MCL有同人 MCL， Devin White 打出了一个不能说 O-Pro， 也是一个 Pro Pro 级别的这么一个赛季。也希望明年 Steeler 的Devin Bush 能够迎头追上。然后说起 Devin White， 就再得说说对面 Drew Brees 这个被 pick 了，整场比赛被 pick 了三个，然后一整个赛季Drew Brees 只有六个 interception， 这场比赛被拿了三个。其实看完整个比赛，我的感觉是，其实 Tampa Bay， 我觉得整体实力还是不如 New Orleans 的。包括在第二个 pick， 发生之后，包括之后，我觉得整个 New Orleans 的进攻还是很有机会的。但是后面，包括最后一个给了Jared Cook。这么一个传球之后被 tip 了之后不是 tip， 就是他自己没接好之后被 intercept。 感觉Drew Brees 这么一个名人堂的成员，他今年我感觉下滑最多的就是他的中短传，不说长传，中短传已经没有之前这么准了。 Drew Brees 以前整个职业生涯一直是中短传是联盟里面最准的，可能都没有之一。但是今年当他这个数据下滑之后，他本来长传又不是他的特色，所以感觉New Orleans 在最近这么多年 Drew Brees 跟 Sean Payton 这么一个组合，常规赛的数据又这么好，季后赛一直迟迟没有办法突破，感觉也是挺为 Drew Brees 感到可惜的。
对，不过我觉得另外一点呢，是可以让 Saints 球迷开心的呢，就是至少我们还有 Kamara， 对吧？Kamara 这场比赛虽然一直面对着 Tampa Bay 非常强力的防跑，但是竟然还是拿到了85码和 4.7 个，就是 4.7 的 yard per carry，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恐怖的，这个数据非常的优秀，然后基本上是拽不倒的这个情况。
对，让 Saints 球迷还要可以感觉高兴，他们 Drew Brees 如果退役了，他们还有 Winston 啊，今年这场比赛 Winston Express 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第一个 playoff touchdown， 也是本赛季第一个 touchdown。 感觉 Winston 一如既往啊，在 Tampa Bay 打他的快乐橄榄球，在 New Orleans 依然很开心，感觉在 Saints 过得很开心。每次看到，虽然他在场下，但是 Saints touchdown 之后，这个团体舞里面总有他出现。感觉老朱退役了之后，可能看看 Winston 能不能在这一个赛季，在老朱的调教下面，对自己这个传球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包括对自己的传球选择，整个传球的技术有了新一个层次的提高。如果 Breeze 退役的话，下个赛季可能就是他 Michael Thomas 一个健康的 Michael Thomas 和 Camara， 其实还是 Saints 在整个 Division 里面还是挺有竞争力。
对，我一直觉得，如果是，当然因为作为本职是设计师的人，当然会思考如果能不能够配一个 VR 眼镜，对吧？就是 Drew Brees 负责观察，然后看传哪里，然后看到 Winston 的话就负责传球就好了，
就打 Madden 一样，是吧？
没错，因为 Winston 他的这个天赋真的是很爆棚，包括他的手臂力量也好，他的这个就是虽然精准度一般吧，但是就是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往哪传。
哎，我插一句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你细细去看回看Drew Brees 最后时刻的那两个 interception， 一个是和 Kamara 没有形成默契，这太罕见了。Drew Brees 和接球人员不在一个频道上出现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他的中短传基本上是 automatic， 就之前和 Michael Thomas 就命中率甚至可以高达 95% 以上，这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赛季他没有打好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Michael Thomas 的伤势，是因为他们之前两个人的这一个连线啊，在这个赛季没有太多的能够形成，只能够去找 Jerry Cook。 就说到第二个 interception 是 Jerry Cook fumble 之后，哎，然后重新回来，然后上一次的几次进攻都没有打好，然后到最后一次，哎，这一次又是找 Jerry Cook，哎，而不是找 Michael Thomas。这当时我看了其实心里就觉得有点咯噔一下，因为 Jerry Cook 整场比赛其实都有点郁闷，尤其他那个分波之后他心情真的很郁闷，在场边开始扔头巾啊什么的。那个球也是其实是传的可以的，但是 Jerry Cook 没有接到，Drew Brees 没有看到当时的 Edwards 就在 Jerry Cook 前面，然后一下子就超接了。我真的觉得是这场比赛是一个，Drew Brees 人生的一个低谷。就作为一个41岁的老将，然后在这种这么大的舞台，没有能够表现的非常优秀，而不像 Tom Brady 到后面都开始找裁判庆祝了，简直嚣张的一逼。但是 Drew Brees 整个的气势啊什么的都被压了下来，哎，这也是他人生可能迈不过去的一座大山吧。明年，哎，我知道大家都希望 James Winston 来打，尤其是打 Fantasy 的球员朋友们。可是我觉得不会是 James Winston， 我觉得会是 Taysom Hill。我觉得 Taysom Hill 是一个更适合 Saints 这个体系的四分卫，而 James Winston 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个 gadget player， 就像这场比赛一样。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一个赛季 James Winston 都没有能够好好的上场打比赛。只有那刚受伤的那一场半场让 James Winston 打了可以，我觉得是他在场下没有把 playbook 给研究好，在训练中间没有表现的让 Sean Payton 满意，所以 Sean Payton 把他牢牢的摁在了板凳席上明年都不一定会把他再带回来。我觉得 Taysom Hill 会是 Saints 接下来需要找着重培养的四分卫。
但是你不想再看到 Winston 可爱的笑容吗？那么开心
我想看到一支赢球的 Saints， 好不好？
好吧。那我觉得说完了这个比赛，咱们要不要聊一聊剩下的两场比赛？下周的两场比赛，大家有什么看法？
行，简单，我们来预测一下，或者说聊聊看点。先是 Tampa Bay 和 Green Bay 这场比赛，两个12号的对决，是吧？
对，我个人是。支持，就是我先说为什么我觉得 Tampa Bay 有可能赢啊，就是我觉得 Green Bay 的这个路面进攻完全挡不住 Cam Akers， 对吧？
立个 flag， 你说 Tampa Bay 有可能赢，还是你觉得 Tampa Bay 会赢？
我觉得 Tampa Bay 有可能赢。
我觉得都有可能赢啊，能不能给个准？
我是希望 Tampa Bay 赢，好吧？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 Rojo 和 Fournette 这场打得这么好，受这么受重用，下场比赛的话应该会给 Green Bay 造成一些麻烦。而且 Green Bay 虽然二线有那个 Jerry Alexander， 但是毕竟他是一个 one shot down corner， 就跟 Lattimore 一样。但是 Tampa Bay 他其实出球点很多嘛，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应该是会有一些就是对 Green Bay 来说不好防守的情况。而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个人觉得是可能 Tampa Bay 对 Green Bay 的一个优势吧，就是在于我感觉 Tampa 是非常的理解如何给 Aaron Rodgers 造成通过 pass rush 造成压力的，包括之前他们就是血虐 Green Bay 的那一场啊，这个战术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说看一下这场能不能够啊 Aaron Rodgers 有一个这种解决这个方啊这个 pass rush 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我来预测的话，我还是把它投给 Packers， 因为有几个原因啊。首先我觉得 Green Bay 在面对这个 Rams 这个我觉得联盟前三的这样一个防守，Aaron Rodgers 还是有300多码加上3个 touchdown 这么一个很出色的表现。然后 Tampa Bay 的secondary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好，包括他们今年新秀Winfield Antonio Winfield 虽然打得很好，在新秀里面也算打得非常棒的一名球员，但是他毕竟是个新秀，他对面他要去面对的是 Green Bay 的那个天才12号，而且 Alan Lazard 的回归呢也给了那个 Rodgers 更多的选择，包括他不仅能找 Davante Adams，他能让 Lazard 去跑 deep route， 给他更好的一个声援的武器。所以我觉得就像上一场比赛在 Tom Brady 常规赛两场都打 Saints 的比赛都没有发挥好，我觉得 playoff 是一个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而且像这个 像那个 Aaron Rodgers 这种 caliber 的球员，他到了季后赛自己就会让自己进入一个更高的这样的水平。我觉得我还是来更相信这个 Aaron Rodgers 和他的这个进攻，包括他的传球，包括地面 Aaron Jones， 包括 AJ Dillon 这么一个。我觉得 Buccaneers 不是说他的防守不够好，我觉得他们的防守还过于太于年轻，他们可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应该会犯一些能让 Aaron Rodgers 抓住的错误，并且就把这个比赛给杀死。
首先说看点吧，肯定是两边四分位是最大的看点，然后就是 Tampa Bay 能不能这几个线位 Devin White 能不能继续这样子 play lights out 这种发挥，在中间像搅屎棍一样基本上把 run 和短传 slot 的接球点都给覆盖掉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另一个是 Tampa Bay 的这两个脚位能不能防住Aaron Rodgers。Rodgers 现在这个状态和 LaFleur 这给他设计的这一套进攻体系，这两个人这几场比赛，我不知道这个赛季看下来，我都觉得 Green Bay 每一场比赛进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就他们输球都是因为防不住对方，但他们从进攻的角度来说永远感觉就是轻轻松松就把球推进到了对方半场，每场比赛都是这样子。唯一出现问题的是打 Tampa Bay 的那一场，然后 Davante Adams 伤愈刚刚复出，然后被限制的很死，可是现在的 Davante Adams 还有 Aaron Rodgers 都是健康的。 Tampa Bay 这一边也不一样了，也不像原来那样啊，这个进攻的 machine 这个机器还没有上油，现在基本上是润滑剂已经铺出来了，整个的传球接球跑位都已经达到了完美，然后全部是被 Tom Brady 给我牢牢掌控着，太难预测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会打到最后一刻，很值得看，不会像这一场打 Saints 这样子。
那对下一场呢， Buffalo 打 Kansas City，
哎，这个 Buffalo，我今天很有意思，听到 Buffalo 很多当地的这些名嘴啊，这些体育评论员都在那里说，哎，我觉得咱们 Buffalo，哎，还是要摆放低自己的姿态，打 Kansas City，我们就是放手一搏嘛。哎，他们感觉自己还是把自己的球队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反而是外界现在都已经把 Bills 要捧上天了，把 Josh Allen 捧成和 Patrick Mahomes 差不多级别的神殿上的这种人物。这场比赛打，也是一场进攻大战，两边肯定都防不住对方，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悬念，Kansas City 应该还是会赢下这场比赛，只要 Mahomes 打的话，因为总冠军的底蕴和球队的气质嘛。Buffalo Bills 毕竟只是第二年打入季后赛，还感觉还嫩了一点。
同意，其实我觉得有一点，那不是你说的很不错，就是我今年个人的感觉是，我感觉 Mahomes 打得更加的游刃有余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今年你要说 Kansas City 打得有多么摧枯拉朽，其实一点都不。Kansas City 经常遇到很多的问题，可能由于伤病的困扰，可能由于我们的 Super Bowl fatigue，对吧？就是得了冠军以后冲劲没有那么足了。但是我感觉今年的 Mahomes 比去年的 Mahomes 其实感觉更加可怕，因为感觉 Mahomes 今年打得非常的随心所欲，而且这种随心所欲不是像 Lamar 那种，就是打得很花哨，但是叫什么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是吧？感觉 Mahomes 比如说如果球队落后了，OK，那我们想办法快速的拿到几个一个 touchdown，快速的把分追回来。就是感觉整个 Kansas City 是看他们的比赛，你不是特别的担心他们会输，因为你在就是脑海中就好像就没有他们会输球的这个选项在。
对，我也感觉这个 Kansas City 整个球队的底蕴，经过这个 Super Bowl 拿到 Super Bowl 冠军之后，渐渐开始觉得这个球队越来越有沉淀。特别是，而且我觉得去年他们拿到 Super Bowl 路上一场很重要的奠定他们整个球队这种自信心的比赛，就是打 Texans 那场比赛，在落后24分，我记得应该是的情况下，还是翻回来了。这个赛季就像路所说的。就感觉，虽然他们也没有场场都 blow out 对手，但是我觉得 Mahomes 和 Chiefs 在这个赛季重新就获得了一种特别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他们能够杀死比赛，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面，无论你是落后或者怎么样，都是能在比赛最关键的时候发挥出你整个进攻啊，包括防守最好的，就是这调动起来最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包括有几场比赛，包括打 Buccaneers 这场比赛。也是在最后，他们需要一个 second and two 去把这场比赛，时间耗完的时候，他们就能拿到那几码。包括好几场比赛，他们都是能做到这样子。所以由此回到我上个星期也说到一点，我觉得需要战胜 Kansas City Chiefs 的球队，一定需要一个特别特别强的地面冲击。地面跑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它就能够直接的去打击对方这么样一个。信心，他不断的去冲击你，对你整个防守组的心理和精神都造成一定的打击。第二个最重要的事情呢是地面跑球，它能浪费时间，它能把比赛一直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他想用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所以呢，我觉得限制 Kansas City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的防守组一直留在场上，然后不让 Mahomes 上场。这个最好的方法呢，可能就是需要一个球队需要很好的一个。Running back 的 这么一个 backfield 去做到这一点。然而呢，我觉得 Bills 他们有很华丽的进攻，有很好的防守，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 Bills 反而是做的最差的一点。我觉得，就像Lou 和 Oliver 预测，可能这一场这个分区的决赛里面，Bills 的机会可能是确实比较小一点。
结束之前，我就只是很想说，我还是觉得 Tom Brady 如果能再拿一个冠军的话，那就真的是谱写了传奇了。而我作为一个喜欢吃瓜的群众，还是蛮喜欢这样子的剧情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
谢谢。